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堂会，来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这个堂会并不算是陌生，因为当中也有一些我所认识的人。感谢主，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哦。在这一个特别的的一个时期里面哈，我们真的有好一些的情况要我们去改变哦，去学习新的一种挑战。我倒觉得说，每一次神给我们这一些的灾难的时候哈，都在鞭策一个社会哈，让这一个的社会有所改变。这一些的改变有时候是本来就应该的，但是我们就是不听话。比如说很久以前 SARS 发生的时候，新加坡也蛮严重哈。那时候我在毛里求斯，知道这里的情况就很紧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后来呢就连我就不能够回来哦，因为全部的飞机都说不可以去东方啊，所以那个可见多严重啊。但是自从 SARS 这一个病境过后呢，社会有一些的改变，特别是有一些的地方哦，像我们去餐厅或者是那个这个 Hawker Center 这样哦，我们吃什么吃东西啊等等，就可以看见那些筷子啦、叉啦、匙啊，都放在一个罐子里面或一个盒子里面啊，就这样子放着的。但是当 SARS 过后呢，好一些的地方他们都改变了，因为都注意到这一个的干净啊。比如说在台湾也是蛮严重的，然后过后呢，所有的人民哈都会很自动的，只要你咳嗽有点伤风有一些感冒或者不舒服，他们就会请假在家啊休息，没有人会责怪你的，或者是立刻就戴上这个口罩，也没有人会取笑你，觉得怎么你怪怪的这样啊。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哈，我是马来西亚人哈，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就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不过这一次的这一个疾病来哈，不知道是不是要鞭策我们呢，叫我们也学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应该好好在家哈。你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尤其是住在乡下哈，我们伤风感冒呢基本上都让它自然好了，只要喝多一点水睡觉啊，那个流鼻涕流得满是啊，就好了啊，就是这样。但现在不应该这样吧？啊，不应该这样，应该要学习哈。这一些都是神的管教哈，求神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在这一次的疾病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或属灵的这些角度来说，有什么要我们学习的呢？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呢？很多的教会都已经没有这样大型的聚会了，改成在网上。但你知道在网上在自己家里聚会，我们真的可以就这样穿得整齐坐在客厅好好的去敬拜吗？可能是躺在床上这样子看着是不是更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提醒我们，有自律这个时间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神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来管教我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求主你向我们显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且愿意谦卑去遵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掌权带领，除去一切的骚扰我们的挂虑， 让我们专心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愿你的话光照我们，施恩于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除了这一次的这一个肺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在之前这几年里面哈，其实教会都有在做一些的调整。他们在调整什么呢？其实世界各地哈的教会都在谈所谓的这一个门徒训练啦，这一个做主门徒啦，这样的一个的话题哈。那么有一点的意思是把基督徒或者是信徒哈，就跟这一个门徒哈作为一个的比较这样啊。那他比较什么？我们现在想要问哦，其实基督徒或信徒啊，摩利亚堂的弟兄姐妹信徒哈，教会的会友哈，跟做主门徒或者是门徒啊，有什么分别？不都可以上天堂吗？对不对？我想问在座的哈，如果你是第五代基督徒，请举手。五代基督徒没有哈？有没有算过你自己是第几代啊？四代有没有？哦，不错，还有几位是四代的哦，哇，三代呢？啊，又不错哈。两代，就是说你爸爸是基督徒，你现在是基督徒的，有没有？爸爸是基督徒，父母是基督徒，啊，不错。那你是第一次，那好说，你就这一代是基督徒的举手吧。哦，感谢主，改次就有好几代了哈。我是第五代基督徒，我的曾曾祖父在巴拉马信耶稣的，所以换句话说，我曾祖母哈，他是巴拉马人啊，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类的人啊，那一种人啊，黑人啊。然后呢，他信了耶稣以后回到中国，可以说在那一个村里面是我们第一家是基督徒。感谢神，那时候也有宣教士，1847年就开始在中国有客家人的教会，巴社会咯，就是巴社会，我的教会哈，就在那里，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一个的教会哈，所以我的曾祖父呢，他也是基督徒，那我的祖父呢，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沙巴。然后后来也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啊，我的父亲是当然是基督徒了。我的父亲不单只是做执事，还做过副主席这样啊。那我的妈妈也都在教会里面。我小小的时候就带来教会被受洗啊，所以我都是基督徒了哈。所以如果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肯定是可以上天堂，对吧？对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肯定可以上天堂啊。那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当然在教会里面就很积极的参与一些侍奉啊等等哈。那么看哪里不够人手，我们就去参加就参与。那么我是很忠心的，每一个主日我都来教会敬拜侍奉上帝。那么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肯定可以上天堂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样想啊。那也许在我们当中，刚才有好一些是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感谢主，因为有人把福音介绍给你，或者是关心你，所以你就来到教会里面，然后看见神迹得医治，或者是你感觉教会很好，弟兄姐妹很热情，而且他们关心你。甚至比你家人关心你更好哈，所以呢，你就愿意信耶稣哈，受洗加入教会，所以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离开这一个世界哈， 有一天你来到天堂的门口，天使会问你，你是谁？你凭什么可以进来天堂？那你怎么回答？我是基督徒，我是摩利亚堂的会友。哎，我有那个会员卡啊，有没有会员卡？哎，拿出来。你这样刚才进门口的时候就要登记嘛，都有名。那你说现在查你的簿子，查了一整天没有查到。我他原来那个天使告诉你说，在天堂里面没有基督徒，只有门徒。惨了，什么是门徒啊？那刚才不是说信徒、基督徒不都可以上天堂吗？在耶稣的时代哈，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圣经就这样子介绍他说，他是法利赛人，然后耶稣也甚至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因为他说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啊，这样哈，他是一个教师。那而且呢，圣经也形容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可见呢，这一个人就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是有在圣经的知识上是有装备的人，有训练的人，甚至还可以教别人。你知道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呢就是很遵守神话语的人，换句话说是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几代都是基督徒，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先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咯，是以色列人咯，是上帝所拣选的，这肯定可以上天堂的，这些是法利赛人，他们很遵守，不像那种随随便便啊，这样不，他们很遵守神的话语的人叫法利赛人。但是尼哥底母呢是法利赛人的老师，那就更对神的话就更多的认识咯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又更特别，他不单只是在宗教界或者是说在这一个信仰里面是德高望重的人，他还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谓的市议员啊，在这个地区哈，那可能是你们应该有地区的代表在这一个市政府里面，所以他就是犹太人的官。而这一个人呢，他有一个晚上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跟耶稣说他为什么晚上来见耶稣呢？因为在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刚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就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前几天发生什么事情。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这样子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哦。他就有好多的人见了耶稣以后，他就信了耶稣，就信了耶稣哈。到了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一节经文哈，前面呢在原文是有一个但字，意思是说在第二章的情景到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但，就是说第三章跟第二章有一点不一样。第二章的情况是这样然后二十四节耶稣也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哈，那耶稣也有提一下这一些的状况哈。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多了一个但字哈，但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哈，就这样子开始介绍这个尼哥底母。换句话说，在这一些的犹太人因为耶稣的神迹信了耶稣以外呢，有一个人是比较特别的， 他就来问耶稣，就是这个尼哥底母了。好了，所以尼哥底母呢，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呢，就这样子问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神在哪里？上面哈，上面，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为什么？因为呢，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上面来，或者是说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做的。”哎，这一句话呢，就反映刚才那一节的经文说，那些人看了神迹以后，就信了耶稣了哇。但是尼哥底母就来问这个耶稣，想了解，更了解多一点，为什么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尼哥底母要问吗？刚才不是说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老师，意思是说法利赛人的老师，所以呢，他也常在教导弟兄姐妹那个当时的犹太人，教导他们神的话。不过呢，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就跟耶稣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耶稣不单只是教导，他还能够行神迹，是这一个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行不出来的，所以他就有一点懊恼，到底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耶稣基本上他不是法利赛人，耶稣基本上不是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老师，不是，因为他没有进过师训学院哦，没有拿过这个牌照，所以连尼哥底母也不敢说他是这样，他只是说老师啊这样。他在这里就强调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没有人能行。请弟兄姐妹注意哦，刚才这一个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对话哈，耶稣给他的回答，好像是不是正面的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但是当我现在分析给大家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其实耶稣是针对他的话，直接从他的话里面告诉他一些真理。那么在耶稣的话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呢，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耶稣就用尼哥底母所想要知道的东西，从他的话语里面给他一个解答，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哈，神的真理在哪里，让尼哥底母可以去反省。那尼哥底母说什么呢？他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看这一句话哈，这里有一个字叫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从上面生出来，或者是说从上面再生出来的意思哈。尼哥底母说，如果你不是从上面来哈，就是说从神那里来，是上面来，那你不可能行这些事。但耶稣就说，如果一个人不从上面生出来，你就不会知道神国的事。这一个见神国哈，见呢就有明白了解，知道神的国的事情啊。如果你不是重生的话，你不会知道这一些事情，你也听不明白这一些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对于尼哥底母的一个要求。然后尼哥底母就他的回应很简单，他是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重生呢？难道可以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其实从这一句话呢，可以了解尼哥底母其实是知道什么是重生的， 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可以重生的，比如说一粒种子，你回去吃什么种子都好哈，那你吃了以后，你就或者是那一个果子哈，放在那里已经腐烂了哈，然后呢给太阳晒得干干了哈，只剩下一粒种子，就放在那里，就罐子那边放着，这一个罐子放着这一个种子可以放二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它已经死了，它已经死了哈。但是尼哥底母明白到，这一粒种子不管放多久，只要它碰到水，碰到泥土，他就重生，对啊，这个是尼哥底母都知道的。不过在人呢，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人死了以后都不再回来哦。他就说，人老了，怎么可能再重生？因为耶稣说，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怎么可能重生呢？他就问这一个问题哈。耶稣给他的回答，就直接给他回答，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诶，你看刚才就说，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现在呢，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进呢，也是有这一个叫做明白了解，但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体验到神的国，进到神的国里面看见神的国。前面的就是说看神的国，就是见神的国，就是你明白神的国的事情。现在呢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是透过什么？水和圣灵。这是耶稣给尼哥底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答。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明白神的国，要经历神的国，他就必须重生。这个人必须要重生，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绝对是一件由神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情。耶稣虽然给这一个给了这一个的解答哈，他的解答是这样，因为为什么需要重生？耶稣就给他一个答案哦，如果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是肉身；如果是从上帝那里生出来的，他就是灵。所以你们必须重生哦，他意思是这样哦。那你不要以为奇怪有一些东西你不是要有科学证据还是什么，你才可以知道哈。其实比如说风吹你有听到风的声音，但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啊，你可能感知道，但是或者是说可以体会得到，但你不知道它怎么来怎么走，因为这是完全是神的意思哈。给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的解答，然后尼哥底母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也不能够明白，所以他就问，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好，对于尼哥底母来说，要透过重生，从水和圣灵生来见神的国，甚至进神的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呢这一个尼哥底母真的很代表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的观念。他的观念是什么呢？犹太人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约翰哦，施洗约翰给这些犹太人的一个评价哦，这一个描写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因为犹太人呢就认定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所以进天国是当然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选民。那些外国人啊，那些非犹太人呢，他们又进神的国，就这个不可能，他也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因为不是上帝的选民。那约翰曾经在 约旦河给人家洗礼的时候，就遇到这些的犹太人，然后他就这样子形容这些的犹太人，他说你们不是自己心里这样想，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意思说我那几十代都是基督徒，所以呢我是肯定可以上天堂的。这些犹太人就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一些的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尼哥底母的一个想法。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是基督徒，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是新加坡笃信长老教会的摩利亚堂的会友，还是很经常来教会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怕来，我还是敢来的，你看多勇敢啊！那我不是肯定可以上天堂吗？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真的是想要去回想主耶稣所提醒尼哥底母的，尼哥底母也是好几代的基督徒啊，好几代上帝的选民啊，甚至还是犹太人的老师啊，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你必须要重生。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问的问题，基督徒跟做主门徒有什么分别？我们都不是可以上天堂吗？现在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说，你到底有没有重生？这是耶稣挑战这一个尼哥底母，再一次提醒他，不要以为说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好像天堂肯定是你的，不，你必须要重生。这是主耶稣提醒尼哥底母，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你们必须要重生。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稀奇，因为我们是必须要重生。理由在哪里呢？原来是这样，我们人只能够知道人的这一个世界，离开这一个人的世界，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了。今天的科学家好厉害，但是他只能够从眼睛可以观察的东西去了解这一个世界，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呢，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更何况耶稣这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那天国在哪里呢？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而在那一个地方应该要用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存在那里呢？或者是说在要怎么样的一个物质存在那一边？这就是耶稣要提醒我们，你必须要重生。如果不重生，你不可能到那一边，你也不可能生活在那一边。重生就是让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管理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打一个比方说，当我们有一天听到神的话，或读到圣经，或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在感动我们，我们就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流泪，我们就祷告神，亲近神。当我们这样子忧伤亲近神的时候，悔改的时候，神就照我们的意思来帮助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一个就是所谓的 新的生命。为什么要有新的生命呢？因为这一个的新的创造呢，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我们才可以明白天国的事情。因此呢，我们就要唾弃，当我们如此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唾弃世上的这一个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啦、习惯啦这一种所以在这里这一节经文就有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唾弃世上从情义来的败坏，因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为自己活，都是非常的自我。当我悔改重生了，我的情况呢，就跟神连接起来了，我就有神的性情，就好像这一节经文，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们竟然有了上帝的性情，那我们就属天国的子民，我就可以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明白天国的事情。我们借着重生，神就亲自将永生赐给我们。我们不单只是这样，神也给我们做天国子民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名分等等，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就赐给我们。难怪一个人若不重生，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不能够明白神的国的事情。如果你不重生，你没有办法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你没有办法经历神奇妙的带领，神迹奇事，你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因为你没有重生所以重生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做一个的改变那因此呢我就在这里呼吁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再一次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按着神的形象来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是否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再一次问我们自己，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如果你不曾有很真诚的邀请耶稣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掌管你的话，那我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邀请你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真诚的邀请圣灵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管理你，做你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然后去诚心的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在这里就有一个祷告文，我在这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一起祷告，然后邀请圣灵，邀请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圣灵来管理你，你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天国里面重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照着这一个祷告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承认我过去一直在管理自己的生命，以致得罪了你。我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赦免我的罪。现在我邀请耶稣基督掌管我的生命，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正如你命令我要被圣灵充满。 也正如你的话语应许我，只要凭信心祈求，就可以被圣灵充满。现在我感谢你管理我的生命，并且用圣灵充满我。我这样凭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愿意祷告，接受圣灵充满我们，管理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谦卑的聆听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他圣灵怎么样提醒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告诉很难告诉你说就是一加一再加一还是什么一加二要那个 formula 那个工程方式啊，很难，因为圣灵在引导我们是有各样的方式。总而言之，我们要每一天要读圣经，神就透过他的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那我们就愿意谦卑的去顺服。比如说他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你有什么仇敌是你很难原谅的吗？主耶稣说要为那些仇敌祷告，不可咒诅，只可以祝福。那你就应该试着为你的仇敌祷告，祝福他。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迹了，因为天国的人就可以体验得到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你要重生，你就可以见神的国。如果不是透过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够经历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你这透告诉尼哥底母必须要重生，你也今天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再次的生，我们才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做你的门徒，不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里面，每一天聆听你自己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为你做见证，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特别在这一个极难的世代里面，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我们真的只有成为你天国的子民，我们才可以去面对各样的困难。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并且有力量去遵行，靠着你的恩典成为你见证，你的见证人，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首的诗歌来来提问我们自己。主耶稣问你肯吗？看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把时间交给主耶稣。